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亚斯托波尔一个储油库星期六燃起大火，拉兹沃扎耶夫州长说，初步信息显示火灾是一次无人机攻击造成的。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指责乌克兰对塞亚斯托波尔发动很多空袭。英国国防部星期六4月29号在乌克兰战争的每日情报更新中说，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发动巡航导弹攻击，显示俄罗斯使用远程攻击出现了变化。英国国防部说，参与攻击的导弹数量要少过冬天，可能一直在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有一个实际可能性，即俄罗斯试图拦截乌克兰的后备役单位以及最近向乌克兰提供的军用物资。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使用了一个低效率的打击程序，优先打击军需物资，而不是防范附带损害，包括平民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五的晚间视像讲话中谴责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个是几个月来首次的大型攻击。乌克兰中部城镇乌曼至少有23名平民在星期五天光时的睡梦中被炸死。泽连斯基说，乌曼遭受一枚导弹，这个是一座和平的城市，每年接待几万名哈希迪朝圣者而闻名于世，只有绝对的邪恶才能够向乌克兰释放这一类的恐怖。有关官员说，至少有23名平民被炸死，包括3名儿童。被击中的大楼当中估计当时有109个人，有27个人在住宅大楼在爆炸中被摧毁。州长雷萨克说，一枚导弹攻击乌克兰东南部的第列伯罗市，炸死了一名2岁儿童和31岁的妇女。欧洲委员会星期五说，已经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让乌克兰粮食再次穿越施加限制的5个欧盟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限制理由是乌克兰向其他国家出口粮食最后出现在他们的当地市场，从而压低了当地农民的粮价。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推文中说，欧盟执行机构已经与这五个国家原则上达成协议，解决欧盟邻国与乌克兰农民的担忧。他说，协议包括4种农产品的保护措施，即大麦、玉米、菜籽油和葵花籽油，他未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协议还包括当地农民价值1亿欧元的综合支持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星期五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过电话，对一个农产品出口的破坏性禁令表达担忧。根据美韩元首近日达成的共识，美国同意为南韩提供延伸核威慑，应对北韩可能向南韩发动的核攻击。日经亚洲星期六4月29号报道说，美国空军正在考虑在南韩部署美国战略军炸机，落实两国元首确定的共同防御措施。日经亚洲称，这个消息是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威尔斯巴赫将军在星期四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透露的。威尔斯巴赫认为，在过去五年，北韩的导弹试射技术已经有明显的提高，试射失败的报道已经少了很多。很明显，他们北韩已经完善了，或许还未有得到做到很完善，但肯定的是他们发射的能力提高了。威尔斯巴赫说，北韩官媒朝中社在这个月中旬报道说，北韩已经进行了固态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8的试射。威尔斯巴赫指出，北韩已经从液态燃料短程弹道导弹发展到固态燃料远程导弹，这个是一种能力和技术上的提升，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使用固态燃料的导弹隐身性明显优于液体燃料导弹，因为它悭回在发射之前添加燃料这个容易为雷达发现的程序。所以威尔斯巴赫说，将来我们的军炸机将会定期到朝鲜半岛执行任务， 或许会在半岛降落。
习近平在星期三表示，北京将会向乌克兰派遣特使讨论政治解决俄乌战争问题，这个将会是北京改变保守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新的动作。有分析说，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政策正在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的有所作为全球外交参与者的规划。习近平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个钟头的通话中表示，中国将会派欧亚事务特使出访乌克兰等国家，就政治解决冲突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但是习近平并未有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做法，亦都没有暗示中国特使是否会访问莫斯科。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北京一直称自己站在和平一方的中立者，但实际上却明显站在俄罗斯一边，被国际社会批评为拉偏架。中国反对将俄罗斯称为侵略者，还批评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在火上撒油。批评者称中国这样做违背自己关于尊重国家领土主权的一贯讲法，为发动侵乌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辩护。中国偏袒俄罗斯的立场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批评，为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伤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五4月28日批评中国金属锂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奴隶劳工，因此而成为世界最大的金属锂生产国。杜鲁多是在纽约出席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组织的一次活动时发表上述评论的。他说加拿大拥有很多锂金属藏量，但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作出的战略选择使到它成为世界目前最大的生产国家。锂电池是目前各个国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动车上的核心零件。杜鲁多表示加拿大并没有使用奴隶劳工，这个亦都导致加拿大生产锂的金属成本更高。路透社引用杜鲁多的话讲，加拿大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提出环保责任，是将它作为某种我们要遵守的东西，因为我们依靠与土著人之间的合作支付给他们生活所需要的工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终于等来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习近平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与泽连斯基通话呢？中国表示将会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是进行深入沟通。中国是否真的有能力和意愿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可能要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的讲法，三月底在习近平前往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浮出水面。四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北京访问之后曾经表示，习近平告诉他自己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时候与泽连斯基对话，但是很多观察人士都未有看到那个时机，直到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主权，并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间和卢沙野讲话很有关系。他说，我毫不怀疑在欧洲引爆风波之后，中国在很多国家的声望受到损害，这个确实是一场不小的风波。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接着下来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这个应该是回应的其中一个因素。罗兹曼相信，尽管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对解决乌克兰战争不会有任何大的突破，但是这个应该会多少削减到卢沙野的言论在欧洲造成的影响。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阿里韦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揣测。他写到，似乎可以合理推测卢沙野大使的言论对习近平主席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起到促进的作用。卢沙野先前讲的那些话破坏了中国重建欧盟战略互信基础的努力，中国外交部为此和他的立场保持距离。4月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在被问到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的时候，卢沙野说，不一定的，这个取决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
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之後，盧沙野卻表示，根據國際法，這些前蘇聯國家並沒有有效的地位，因為並沒有國際協議使到他們的主權國家地位具體化。盧沙野的這番話在歐洲引起強烈不滿，法國、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個國家紛紛要求中國講清楚，摩爾多瓦和歐盟官員亦都回擊了盧沙野的講話。一些歐洲國家政府官員表示，盧沙野的一番話令人無法相信中國會發揮建設性作用。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勸和促談，中國外交部4月24日作出澄清，稱中國尊重蘇聯解體之後前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國家地位，並強調這個只是盧沙野的個人觀點。習近平一直以來希望能夠加強和歐洲的關係，他鼓勵歐洲戰略自主，並希望在美中競爭時在美國和歐洲之間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目前亦都正值歐洲希望制定統一的對華政策的時候。在今年6月歐盟峰會上，制定統一對華政策將是歐盟領導人要討論的重要話題之一。自去年2月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從來都沒有譴責過俄羅斯的入侵，而且一直和俄羅斯保持著密切的經貿和軍事合作關係。相比與澤連斯基的通話，習近平已經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過多次通話和面談。最近在訪問俄羅斯時，習近平不單止和普京重新夥伴關係，還表示要和俄羅斯一起推動百年未遇的國際變局。儘管是這樣，中國一直聲稱自己在烏克蘭問題上是中立的，為了打造負責任的全球大國形象，中國還表示要为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在今年2月推出一份和平计划。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韦恩认为，尽管这次通话对短期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意义不大，但这个并不妨碍中国用这次通话来到支撑自己的两个重要主张，它可以充当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可靠的调解人。第二，也就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它可以提供不同于华盛顿的外交替代方案。根据中国新华社在两个人通话之后发出的通稿，中方将会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沟通。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话，虽然他对中国的调停期待不高，但这个显示中国准备成为俄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方。他写到，这个表明北京已经准备好参与，他将会以一种实力地位与双方对话，并且会被倾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值亦都会增加的，原先的期待真的很低，现在的是中等水平。他说，当中国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将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双方进行对话时，他将会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冲突各方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意愿，令到中国获得聚光灯的照射。中国有人在现场，因此成为有分量的外交角色。虽然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质疑中国作为中立的和平斡旋者的可能性，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即全球南方国家，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亦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作用。巴西总统卢拉在访问阿联酋时说，他和中国以及阿联酋都讨论了联合调停乌克兰战争的想法。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些人亦都相信中国是有能力去说服俄罗斯停战。针对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对话，法新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国总统官员说，法国鼓励所有对话来到促进冲突得到解决，这个符合基辅的根本利益和国际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亦都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在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文件缺乏实质内容时，他一再提及中国曾经声明尊重领土完整。乌克兰敖德萨的梅奇尼科夫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杜波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确希望被视为为和平而努力的参与者，但中国不会背叛俄罗斯。但是中国是真正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还是假装的呢？只是露个样而已。
而家仲係好难讲㗎，后者嘅可能性仲係几大。中国绝对唔会攞俄罗斯冇办法接受嘅条件喺俄罗斯背后捅一刀。但有啲人相信中国并唔希望乌克兰战争结束，因为呢个唔符合中国嘅利益。4月25号捷克总统帕维尔在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刊登的专访中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能够信任中国斡旋乌克兰战争，因为中国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太大，只想要战争拖下去。帕维尔说，北京能够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便宜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交换与莫斯科之间无止境的关系，西方可能因为乌克兰而变得有一些弱，这样对中国来讲也是好事。不过美国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应该是小的利益，中国应该不希望战争拖得太久，因为战争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他说，我认为一些中国战略家正确地指出，乌克兰战争实际上使到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加紧张，日本和俄罗斯、北韩的关系、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都陷入了很大的麻烦之中。总而言之，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他说，乌克兰战争引发的担忧还使到南韩和日本走得更加近，这个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虽然中国可能愿意介入，但是所有的分析人士都说，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任何和平的建议都不是太过可能奏效。乌克兰目前正在准备春季攻势，而俄罗斯认为自己与西方之间面临生死存亡的对抗。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专门研究军事防御，他现在在美国布朗大学正从事战争伤亡研究。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相反，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单止会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对世界经济、对核稳定和更多的领域带来负面影响。他觉得中国可以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胡萝卜，来到促进好像一些中国学者建议的这样，以中国的方式单方面停战。他说，这个是来自上海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俄罗斯专家的意见。他说，他结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中国敦促俄罗斯用中国式的方式去结束战争。他的意思是，在1979年中国只是稍微后退并停止了战斗，那就结束了同越南的战争。1962年他们实际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同印度开战，他们并没有要求印度和平，亦都没有要求越南，他们只是停止了战斗，他们只是稍微后退一些，架起防线，就说我们完了，战争结束了。针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三谈及中乌领导人通话时话，我们注意到中国准备努力建立谈判进程。他还评论到，乌克兰当局及其西方操控者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破坏任何和平倡议。不过国防重点的戈德斯坦认为，中国也可以向乌克兰提供胡萝卜，例如参与乌克兰的重建。不过他认为中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会接受现在就停止战斗，让俄罗斯锁定已经夺去了的乌克兰土地。中国2月份提出的和平计划并没有提及任何领土归属问题，亦都没有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的被占领土。美国和乌克兰都认为，这样的和平协议等同于让俄罗斯锁定所有的乌克兰被占领领土。泽连斯基在这一次与习近平的通话中也表达了不会在领土问题是妥协的意愿。根据泽连斯基办公室的通稿，他说给习近平听，没有人比乌克兰人民更加渴望和平，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我们的未来而战，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和平必须是公正和可持续的，必须基于国际法原则并尊重联合国宪章，以领土妥协为代价是不可能有和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按照1991年的边界去恢复。美国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表示欢迎。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4月26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再次重申，关于乌克兰的未来，美国认为唯一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就是泽连斯基总统认为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罗兹曼说，相较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 中国更加关注的应该是战争怎样结束。他说对中国来讲，最希望的结果是既可以参与乌克兰和欧洲的重建，同时又令到俄罗斯进一步依赖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首次通话，这场对话受到外界期待已久。消息传出之后，专家和观察人士很快在推特上作出各自的解读和分析。有人猜测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上个星期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令到习近平是要不得不是拿起话筒，防止与欧洲的关系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声明显示，习近平对泽连斯基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亦都不是当事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亦都不会拱火烧油，更加不会做趁机牟利的事。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通话之后，泽连斯基在推特上用乌英中三种语言发文，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而充实的电话沟通，相信这次通话以及乌克兰驻华大使的任命将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泽连斯基的外交政策顾问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安德烈西比克亦都表示，向停止战争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习近平四月初就表示愿意和泽连斯基对话，但直到星期三之前都迟迟未有实现。有记者指出，尽管一直中国表示在乌克兰战争上愿意扮演中间方，但战争开始以来，习近平很明显和普京的交流更加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驻华记者王思林在一则推文中指出，这个是习近平泽连斯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对话。作为对比，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习近平已经和普京进行过五次的谈话，包括三月份在克里姆林宫的面对面会面，去年九月份在中亚地区峰会上的另一次面对面的会面。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泽连斯基和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乌克兰对中国的示好，是因为几乎希望能够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对莫斯科产生影响。纽约时报外交特约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写道，很清楚的是，尽管中国支持俄罗斯，但泽连斯基认为他必须与中国走钢线。主要原因在于习近平比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更加能够对他的伙伴普京施加影响力，而且中国亦都能够在重建乌克兰上扮演角色。不过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丽博士则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表示，我怀疑习近平对普京的影响力有几咁深，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开始将这一段在多方面对中国有利亦都有用的关系武器化。另外，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上个礼拜质疑前苏联共和国包括乌克兰在内国家的主权言论引起巨大争议，连中国外交部都出面表示卢沙野的言论不代表中国官方政策。不少观察人士猜测，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与泽连斯基对话是为了挽回可能被卢沙野破坏的中欧关系。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特约记者魏玲玲就指出，有趣的时间点，这场通话之前，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口误刚刚损害了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亦都写到，或许习近平打电话给泽连斯基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就是欧盟这个星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质疑前苏联国家主权的言论是遭到了东欧国家官员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网络上，卢沙野的言论受到了大量的赞扬。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战狼外交代表人物之一的卢沙野在上个星期接受法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当中表示，克里米亚历史上是俄罗斯一部分，后来由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交给乌克兰。他还补充说，在国际法当中，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实际的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将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对卢沙野的言论表达了不满，要中国澄清立场。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在推特上面说，中国驻法大使质疑从巴尔干到中亚很多个国家的主权，他暴露了一系就是令人震惊的无能，一系就是和国际法的基础相互矛盾的危险立场。他是预计他的总部会在和这个站不住脚的言论撇开关系。而不出意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4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强调，中国尊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国家地位，包括乌克兰。卢沙野上述的言论亦都引起了不少的专家的批评。外交关系协会欧洲事务研究员菲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不得不收回这位大使的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里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是他的表态反映了北京的非官方思维，认为前苏联国家其实都处于俄罗斯的影响范围里面。第二种的就是卢沙野可能希望在法国的公众当中试一试水，看看公众以及其他的盟国的反应会有几大。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学者马瑞恩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感到不解。在一则推文当中，他给予了自己的分析，这里有两种的可能。一，这个完全是大使不小心说出的愚蠢的言论。第二，就是这个完全是大使授权说出的愚蠢言论。没有第三种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这样的水平是无能都令人震惊。纽约时报外交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亦都在推特上面评论说，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将不明说的话大声地说了出来，这个澄清了中国官员一直在说的需要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意思，他指的是帝国的领土。虽然卢沙野的言论遭到了各国政府官员和专家的炮轰，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能够搜索到的评论是一面倒地对他表达了支持。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一则微博的贴文当中表示，卢沙野大使接受的专访是很长，他的整体展述老胡细读了没问题，他对乌克兰事务的具体说法有整个采访的特殊语境，不应该被单独是拿出来置于放大镜下显示。他还呼吁大家支持卢沙野，并且反过来批评法国对卢沙野的谴责。他说，法国舆论机构主动要求这样的专访，法国整体上应该是保护卢大使的表达权，不应该事后调转过头来就进行政治声讨，这个将会是法国的耻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伦亦都对卢沙野表达了赞扬，他在微博上面说，我是100%支持卢大使敢于发言、勇于发言、善于发言，愿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卢大使，我们的声音终于有一日就会传出去。这条的贴文收到了超过10,000+的点赞。虽然中国官方的表态已经否认了卢沙野的言论，但是网络上面不少的民族主义博主仍然是坚称卢沙野是正确的。博主 HW 前 HR 在一条受到超过9,000点赞的微博贴文当中说，卢沙野大使只是讲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而已，大家不用担心卢大使的搞错，他当过是司长、政策局的研究局局长，不会跑火车的，支持卢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周末在他的微信账号上面贴出了卢沙野接受采访的传闻，但是没多久之后就将他删除。 大使館在官網上發出聲明，表示盧沙野大使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表態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在電視辯論當中個人觀點的表達，各方不應該是過度解讀，中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立場是無變化。雖然中國網絡上能夠搜索到的言論普遍支持盧沙野，但是這個是否是反映中國民眾的真實態度還是不清楚。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劉力鵬就發現，微博、支付、抖音等中國網絡平台已經對相關的關鍵詞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審查。中國官媒未有對盧沙野的言論進行報導，中國外交部亦都係冇喺社媒平台上邊貼出咗無靈對此事嘅回應。呢個唔係盧沙野第一次講出引起爭議嘅言論。去年12月，佢曾經指責境外勢力曾經參與咗蔓延全國嘅白紙運動抗議活動。8月，佢表示中國喺統一台灣之後，要對佢嘅民眾進行再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在星期三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疫情解封之后，近60%的受访美商对中国经济、市场前景和营收已经重燃信心，虽然获利仍然具不确定性。不过近90%的美商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越发悲观，成为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隐忧之一。另外，中国美国商会亦发布2023年度的白皮书，呼吁两国政府广纳商界建议，解决双方在国安问题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国自年初边境解封以来，经济活动逐渐回暖，令到外商看到復甦的苗頭。根據中國美國商會最新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商人已經重燃對中國的商業信心。這一份4月18日到20日進行，有109間美國商業企業主管回覆的快速調查發現，高達59%的受訪美商對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長、中國市場的前景皆表達了樂觀的看法。相較於去年底疫情封控期間所做的民意調查，分別大幅上升了33個和17個百分點。不過只有37%的受訪美國商業對企業的獲利潛力還是保持樂觀的，只比去年微幅上升了4%，代表着美国商人对未来的利润空间仍然具不确定性。另外，平均而言，有48%的受访美商认为各个产业今年应该会看到程度不等的增长，其中消费和服务产业是最乐观，但资源、工业和科技产业的业者表达乐观看法者人数相对较少。相反地，甚至有超过20%以上的受访美商预期市场将会衰退。在投资方面，31%的资源和工业美商说公司有计划在短期至中期内增加投资，而科技业美商的投资兴趣则最为低落。仅17%的科技业美国商人甚至表示，他们打算降低投资额。相较之下，由于市场态势不明朗，高达33%的消费类美国商人表示，现在去谈论投资还是言之过早。总体而言，高达40%的美国商人表示他们的投资计划并没有变化，但有24%的美国商人打算在短期至中期内增加投资。在有意投资意愿者当中，52%的美国企业说增加投资额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至于不打算增加投资的美国商业企业的人员认为，他们主要的两大顾虑分别是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偏低。而事实上，美中关系持续高居所有美国商人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隐忧， 而且悲观气氛仍在上升。高达 87% 的受访美国商人预期两国的关系将会持续恶化，比去年底的调查大幅升高了14%。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在4月26号的视像记者会上表示，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substantially deteriorated. In fact, it's hard to see at this point when they will begin to improve.
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显著地恶化，事实上现在很难看到何时会有所改善，这个当然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经营能力。根据最新的快速民意调查，高达 62% 的受访美国商人说美中关系是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最大挑战，这个比例与去年底的调查不相上下。美国商人去年底对疫情封控措施的抱怨已经退位，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地缘政治风险、中国的政策环境、中国劇真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以及监管释义不一致和法规执法的不明确等四大经商挑战。不过该民意调查也发现，对有 38% 来自消费产业的美国商人而言，国际航班不足的问题对他们人事布局所构成的挑战远比美中关系来得大。至于在供应链的布局上，这次调查和去年底调查的结果变化不大，73%的受访美国商人不打算将产线移出中国，但23%的美国商人已经将生产线或正考虑将生产线移出中国。商会总裁何迈可在4月26号的视像记者会上表示，多数美国商人都不想同中国脱欧，但去年4月的上海封城令到他们经过单一国家或者是供应商的风险，因此他们必须有较佳的风险管理规划和多元化的生产线布局，避免生产线过度集中的风险。相较于疫情期间多数外籍员工选择离开中国，何迈可说这次民意调查最令他惊讶的是，过半数的受访美商都表示目前外籍员工回流中国的意愿是强烈的。何迈可说，
51% of companies said their foreign expats were interested in either relocating or returning to China with COVID controls over。
他说有 51% 的公司说他们的外籍员工有兴趣移居或者回流中国，随着疫情封控结束，旅游重启，外籍人员开始愿意重新考虑回到中国工作，令到他们犹豫不想来的前三大原因分别是双边关系、航班不足和教育。教育所指的是为外籍员工子女所提供的国际学校的就学机会。另外这一次民意调查都发现有 43% 的跨国企业的全球或者区域主管已经在去年底陆陆续续到中国进行考察，另有 31% 的企业的高阶主管计划未来几个月内来到中国考察，只有 4% 的美国商人说主管完全没有计划来中国考察业务。由于中国即将修订反间谍法，恐怕会扩大间谍活动的定义，引发外商的关注。罗斯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都说，中国倾向基于国安的理由限制信息取得范围，这个恐怕会让外商因为忌讳被视为间谍而不敢汇集商业或者投资所需要的信息，对商业数据情报专业公司来讲尤其造成打击。除了快速调查，中国美国商会4月26号都发布了2023年度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详细列出一系列对跨政府部门及特定行业的政策建议。今年白皮书的四大主题分别是，第一，尽管中国已经大幅解除防疫和旅行限制，但很多行业仍然受到三年封控冲击。第二，商界对美中双边关系信心不足，加剧了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和风险的担忧。第三，中国政府对经济自力更生的强调为外资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第四，多数美国企业仍然深耕中国，但仍然面临很多长期的商业挑战。美国商会呼吁美中两国政府广纳商界意见，共同解决双边对国安问题和价值观层面的分歧。商会亦都建议中国政府制定明确而统一的政策，并解决非关税壁垒、负面清单、采购限制和对企业的不公平待遇，也都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准入。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位于台北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组长王建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位于中国的台商都多数正面看待的。他说，根据他上个礼拜对台商及中国官员的实地调研发现，多数台商都表示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团队才成军一个多月，他们所推出的政策利多，恐怕之下半年才会明朗化，因此多数台商目前观望中。虽然不少美国商人客户已经要求他们布局中国以外的地区，但中国政策诱因尚未明朗化之前，他们还是不急于出走中国的。由于国际对中国围堵的态势明显，王建群说，根据中国官员的表态，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希望在未来十年内透过经济自主和部分台商的科技优势可以有所突围，拉台内需市场，以逐年都降低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依赖。王建群说，目前国际需求仍然疲软，尤其资通讯产业还在去库存，因此短期内制造业厂商的订单能见度仍然不畅旺的。中国第一季度的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 8.4%， 表现仍然相当亮眼。但王建群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同比只是增长了 4.5%， 仍然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 5% 的目标差一大截，代表中国的内需和投资等市场仍然有待复苏，虽然房地产销售的确出现回暖的现象。王建群说，
进口几乎是持平，代表什么？它内部需求还是没上来，固定资产投资就是企业投资还是以国营企业为主，就是政府投资为主，民营企业也还没跟上来，内部消费大概民众去餐厅吃。
他说进口几乎是持平的，代表着什么呢？它内部需求还是未有上来，固定资产投资就是企业投资还是以国营企业为主，就是政府投资为主，民营企业还未有跟上来，内部消费大概民众去餐厅吃饭旅游这些都回来，但是你看下储蓄率创新高代表着什么呢？老百姓口袋的钱还是不是太敢去花。中国报章21世纪经济导报4月25号报道，本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将对经济形势的关注从三重压力调整为三重好转。对此，王建群表示，这个恐怕为官方的信心喊话，因为中国经济的确在复苏，但尚未复苏到疫情前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3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中，北方军击败南方军。此后过了没几耐，北方军又夺取了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再传捷报。今日我们就来回顾这一段历史。1863年11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凡尼亚的葛底斯堡，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讲话。林肯返回华盛顿之后觉得非常疲倦，医生本来以为林肯患了感冒，后来发现是染上天花。林肯卧床休养，因为天花传染，所以很少有人来看他。几个星期之后，林肯逐渐康复，开始准备一年一度在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 经过两年半的战斗，林肯这次终于有好消息可以汇报了。北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取得两场重大胜利，其一就是葛底斯堡战役。北军将领米德将军率兵击退了罗伯特李率领的南军，将南军赶回维吉尼亚，这个是南军最后一次攻打北方。葛底斯堡战役胜利之后的第二日，北军又在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打败南军。北军于是有效控制了密西西比流域，将南方邦联的地盘拦腰切开。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北军将领格兰特一直试图夺取维克斯堡，但是困难重重。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东岸，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崖上。密西西比河横穿维克斯堡，在山脚下急转弯流向墨西哥湾。南军在密西西比河转弯处部署了很多火炮，途经这里的敌方船只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靶。格兰特将军从1862年年底开始攻打维克斯堡，他的部队位于密西西比西岸，首先需要过河。格兰特第一步计划是过河进入密西西比，然后向南进发，直抵维克斯堡。北军士兵按计划过了河，但是南军部队摧毁他们的交通和供给线，格兰特只好撤退。1863年初又卷土重来，这次格兰特打算叫部下坐船绕过维克斯堡，在下游过河，然后回过头来发动进攻。格兰特率领40,000人在距离维克斯堡10公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士兵放下武器，拿起铁锹挖一条运河，绕过河流急转弯的地方避开南军的火炮。北军士兵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挖足运河，期间很多人患病死去。一个多月过后，北方工程人员得出结论说这条运河不能够用。格兰特命令部下再挖另外两条运河，结果亦都不成功。运河挖不成，但是北军士兵就成为挖运河的专家。其中一个人就曾经表示，维克斯堡运河一挖好，我们就要再挖一条运河横切佛罗里达上半部，将这个州从南方邦联切割出来送给鳄鱼。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军将领格兰特攻打维克斯堡遇到重重困难。1863年4月，格兰特决定放弃所有迂回战术硬闯，他下令大部分人马沿着河的西岸进发，目的地是距离维克斯堡大约30公里处的一个蒸汽船停靠码头。而同时，格兰特下令海军战舰夜间摸黑闯关。格兰特的部下千辛万苦，整整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预定的船码头，沿途很多地方都被水淹没，工程人员没办法不要砍树将木桩搭在水面上，不被马车沉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很多楼梯上架设桥梁。1863年4月16号夜间，北方海军采取了行动，8条战舰和3条没人坐的运兵船趁夜色静静的顺流而下。 但是南军在河流两岸点火照明，借住火光发现北军船只，立即开火。大多数北军战舰都被南军的炮火击中，但是只有一艘被击沉，其余船只都顺利抵达了目的地。四月三十号那一日，北军的运兵船将大约23000名士兵从河的西岸运到东岸。他们上岸之后立即遭遇一支8000人的南军部队，并且将他击退。格兰特随即下令剩下的人马全部过河，遭到手下一些指挥官的反对。他们觉得供给肯定跟不上。但是格兰特并不担心，他下令所有人只要携带咖啡、硬面包和盐，其余物资可以从密西西比农民那里拿，他们家有充足的食物。格兰特决定不给部下立即对维克斯堡强大的防线发动进攻，而是叫他们向东面的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进发。杰克逊是维克斯堡防守部队的供给基地，格兰特将军希望切断两座城市之间的供给线，同时防止南军士兵从杰克逊赶往维克斯堡增援。格兰特轻而易举占领了杰克逊，命令一部分人留下来销毁敌人的供给，其余人赶往维克斯堡。格兰特对维克斯堡发起多次进攻，但是都被挡住，维克斯堡的防守滴水不漏，格兰特只好决定封锁维克斯堡，等待南军弹尽粮绝自己投降。格兰特的炮火和兵力将维克斯堡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有战士这样写，北军将整个城市围得密密实实，就连一只猫都走不到入去。就是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北军部队炮轰维克斯堡，南军时不时反击一下，南军的粮食越来越紧张，除了玉米面包和驴子肉已经没什么好吃了，一些人开始捉老鼠充饥。南军将领彭伯顿最后决定没希望了，他传话给格兰特提出谈判，两位指挥官在停战白旗下面见面。格兰特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遭到彭伯顿拒绝。彭伯顿手下要成为战俘，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彭伯顿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得到假释。彭伯顿对格兰特说，如果让他们回家，这些南军士兵保证不再参战，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继续打下去。格兰特同意给战俘的南军士兵回家。七月四号，格兰特和彭伯顿签署投降议定书，维克斯堡围困战整整持续了47日。这个是北军取得的最大一场胜利。格兰特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争，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和170门大炮，使本来就缺少兵员和武器的南军遭受重创。南军更大的损失是丧失了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占领维克斯堡之后，北军就牢牢地控制了整条密西西比河，并且将南方联邦拦腰切断。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看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对阿尔及利亚。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㗎，佢哋分别呢就係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以及 Down to the Wire。
Larry， 今日呢场比赛好紧要噶，如果美国队赢咗就入十六强，如果输咗就要翻屋企啦。
I know.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U.S. or Algeria？
我都唔知啊。
I agree. It's hard to predict who will win. All I know is that I'm going to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the whole game.
乜话？你要坐喺耳边嗰度睇比赛？咁样坐一阵你就攰啦。
Actually, when you are really excited or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h,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唔系真嘅坐喺耳边上，而系形容紧张。你即系话呢场比赛令到你觉得好紧张、兴奋，简直坐又唔系，企又唔系。
Right. Or for another example, my friend Eddie loved the new Jack Nicholson suspense movie. He said it kept him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for 2 hours.
是啊，悬疑片总是令人提心吊胆，紧张到不得了的。诶 ，Larry， 你不是说在网上买了件美国队的球衣的咩？寄咗嚟未啊
？I've been wai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all week for it to come, but it hasn't arrived yet. I hope it didn't get lost in the mail.
唔好噶，可能今日就到呢。诶，你有冇睇其他世界杯比赛啊
？Yeah, a few, but for me, none can keep m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like a U.S. match does.
咁又系，不过足球比赛太紧张啦，不如我哋仲系睇美国偶像啦，轻松下嘛。
No way! I'm alway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ever they announce the winner of American Idol.
哎呀，你点解睇到咁激动噶？咦，系，我真系睇唔出你都系美国偶像嘅粉丝啊！
Well, you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learn something surprising about me, Li Hua.
哈，咁以后同你讲话，我应该紧张啦。I'll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 I talk to you. 真系太紧张啦，双方一直都系零比零，我仲以为美国队要被淘汰。点知美国队居然喺最后三分钟入咗球，咁就入咗十六强啦。
I know. That was so amazing. If I watch a few more games like that, I'm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心脏病唔会啩？不过呢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真系好刺激噶。
You're right. That game really came down to the wire.
Down to the wire?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comes down to the wire, that means there isn't much time left.
Oh, down to the wire 就是指到最后关头，你是说这场比赛在快结束的时候居然难分胜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big report for work is due tomorrow and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today.
你是说明天有报告要交，但是你还没写，所以今天是你的最后关头。诶，既然要写报告，做什么还看世界杯啊？
I'll just say that I know what's important in life. Say, how is your summer job search going?
仲喺度揾紧啊，我就嚟冇钱啊！如果再揾唔到工，恶做都教唔出啊
！Gosh, it sounds like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Have you had any success?
系有一份工，我已经进入最后一轮嘅面试。公司话今日下昼打电话通知我嘅结果。
Wow, it sounds like it's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You must really b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系，就嚟五点啦。都仲未有电话嘅，我真系急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表示紧张兴奋；而另一个咧就系 down to the wire， 意思就系指到最后关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